弟兄姊妹平安。以前我聚会最普通、最正常的就是跟大家说平安。那这次到现在，我是头一次跟大家讲平安。我就逐渐的受影响，慢慢讲早上好啊，晚上好。我们在台湾都是早安、午安、晚安啊。讲平安好像是很正常、很容易，最近在彼此问候平安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新的领受，有新的一个感动。当然 ，shalom 啊，平安是犹太人传统很重要的一个问候祝福的话。那我们也印象很深，就是耶稣看到他门徒的时候就说：“愿你们平安。”在什么场合里面这样说呢？大家记得吗？耶稣复活的时候啊，约翰福音第20章记载，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那天早上是非常戏剧化，用英文来形容，好像空气里面充满了电的样子。因为妇女清早到墓园去，要替耶稣高抹，然后发现坟墓是空的。然后传出来啊，说有妇女看见了耶稣。然后到可能中午的时候，有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啊，这个很聪明，因为在耶路撒冷目标太明显，被一网打尽了，所以他们就疏散啊，他们就往以马忤失去。没有想到在路上看到了耶稣，只是他们没有认出来，因为没有心理准备哈。我们人的心理成见是很厉害的，他没有心理准备，所以看到耶稣也不认得是耶稣。当然耶稣复活以后可能有荣耀的转变，耶稣就跟他们谈话，耶稣也很幽默啊，说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说什么。他们说，难道你不知道吗？这几天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一个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公平、很悲惨的事情啊，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么讲着讲着，到了黄昏要吃晚饭了，他们到了一个客店的地方，就留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是耶稣做了一个他们很熟悉的动作，耶稣祝福，他们就看认出是耶稣来啊。所以这些门徒就又回到耶路撒冷门徒的当中，跟他们讲他们看见了耶稣了。所以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很奇特也很不安定啊，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时刻。然后那天晚上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的缘故啊，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就在聚集的地方门窗都紧闭的。然后忽然间耶稣出现了，耶稣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约翰福音20章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但是路加福音24章记载，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以为看到鬼，以为看到鬼魂，就已经死掉的耶稣怎么会跑到我们当中？虽然听说了有当中的妇女看到了耶稣了，然后又有他们的弟兄也说看到了耶稣了，然后彼得跟约翰跑到坟墓去，没有找到耶稣，但是天使对他们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所以目中一事。但是耶稣终于真人就出现了，愿你们平安。所以圣经说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到基督徒的信仰有平安有喜乐。平安因为耶稣胜过了死亡跟罪恶，我们知道耶稣是复活的主，我们的生命有盼望，我们就喜乐了，从忧伤变为喜乐。圣经记载耶稣第二次跟他们讲说愿你们平安。那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可能以为那是耶稣重复的祝福，再讲一遍愿你们平安。但是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不是，因为约翰福音20章的记载，耶稣跟他们讲愿你们平安以后，就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有一首圣诗叫做照样差你， So send I you， 我差遣你们。所以耶稣第二次跟他们讲平安的时候，不只是重复的强调平安，而是差遣。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基督徒在主里面有平安，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自己的享受。我们在基督里面经验平安，就有一个责任，要让我们四周不安的世界，不安的人群，得到从上面来的平安。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就这样啊。耶稣讲到我差遣你们，所以呢，散会去传福音，去成为宣教的人。当然我这样讲有点戏剧化，但是我要强调，当我们彼此问安的时候，不要忘掉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我们在主里得着平安是一个责任，是一个使命。基督徒有使命，教会有使命。我们今天下午讲到最后啊，一般教会对大使命很遗憾的，嘴里说是大使命，但是没有认真的接受这个大使命。大家跟我在一起设法背一背好不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给门徒大使命，门徒代代相传到我们这里，我们是宣教的中国教会啊，宣教的中国说起来还早，但是让中国教会变成宣教的中国教会，宣教的中国教会就影响中国福音化，得到耶稣的平安。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意含着我们互相提醒，我们都有使命，我们都被主所托付。我们知道有使命跟接受使命是两回事，所以我就想到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也很突出的一个例子，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从逼迫教会到变成主重用的门徒，就是保罗啊，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所以我不叫重新练，但是我就重点的再提一下。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末了出现，那时候叫扫罗，教会第一个殉道的执事施提反被圣灵充满啊，虽然被他们诬告指控，然后用石头打死，但是蛮有荣光，蛮有平安跟喜乐。斯蒂凡被石头要打死的时候，他没有愤怒，他没有仇恨，他没有咒诅，他反而求神赦免杀他的那些人。他还没有对神埋怨啊，但是他反而看见耶稣复活的主站在神宝座的右边，当然这是一个异象看见。那为什么是站在神宝座的右边呢？耶稣复活以后，圣经所有的描述都是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为什么斯提凡临终那一刻灵魂要升天了，看见耶稣站在神宝座的右边？各位你想是为什么？很简单，耶稣在迎接他，这个叫做 standing ovation 啊，我们有时候站起来鼓掌，某一个贵宾进来我们站起来欢迎他，耶稣站起来接纳这个殉道的施提凡。然后扫罗那个年轻人替丢石头打死施提凡的人看衣服，所以他是帮凶，他这一幕也看得很清楚。圣经记载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门徒就分散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使徒保罗是罪魁祸首之一，因为他变本加厉的迫害基督徒，抓拿基督徒，要消灭基督教。我们相信 斯蒂凡临终的那一幕，他看在眼里，给他很大的矛盾跟冲突。因为在他的传统犹太的信仰里面，斯蒂凡明明是大逆不道，信错了，跟从耶稣跟错了，是完全不对的。可是为什么这一个人殉道的时候就有天使的表现，而且满有平安喜乐？这是不正常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他里面一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他也做一件事情，就是逮捕基督徒，消灭耶稣的门徒跟教会。如果他能够做成这件事情，他里面的不安就抹杀掉了。因为他里面就是有那个挣扎，他以为是错误的信仰，却是带给人无上的平安跟祝福的，这个是他不能接受的。所以他要抓基督徒。然后使徒行传第九章就记载，他拿着这个许可的公文，然后带着服从的人，高头大马领导的，要到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要逮捕基督徒。结果在半路，中午的时候，应该是太阳很大的时候，结果有更大的光照着他，从天上有大声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这段故事我想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请注意，他听到天上的声音之后，他问了一个问题。那我说这是一个我们人生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他问说：“主啊，你是谁？”这个问的就很有文章，因为好像问的时候已经知道底细了，不然他怎么会说：“主啊，你是谁？”啊，然后天上的声音回答，就确定就是他里面挣扎、想要抹杀、想要把他推翻的耶稣基督。我就是你所要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我就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相信在那一刻，他已经明白过来了，这位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真的是救主，真的是弥赛亚。那么就应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耶稣所说过的一句话。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扫罗在那一刻明白过来，他所逮捕的基督徒，他所要消灭的基督教的信仰，耶稣就是这位基督。所以他得做的基督徒的新生命。但是接下来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绝大多数基督徒没有做的，他问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我们说这是牵涉到得生命的问题。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十节他问的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说这是得使命的问题。因为我们讲到宣教使命，所以我们特别要在这里思考得生命跟得使命的关键。今天下午我已经稍微提了一下，我在思考的时候，神帮助我去思想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但是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怎么样发扬呢？就看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志向、我们的抱负。但是我们为自己再了不起的抱负，也不过是在人的限制里面，在我们的有生的范围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所得到的使命、抱负、目标是从神来的，是神给的，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使徒保罗之后，他不只是成为基督徒，他成为主的仆人，他成为主耶稣复活之后另外拣选的使徒，而且他后来成为外邦的使徒，啊，被神所重用。新约圣经二十七卷里面有多少？有大概十三卷确定是保罗写的， 啊，希伯来书作者还有一个问号啊。所以保罗在教会的建立啊，在信仰的建立里面，是被主所重用的、信任的一位。这样的一个人，他得到认识主而有的新生命还不够，因为他得到的使命。宝贵的地方就是他得生命，接着就得使命。那我想我这两天也提过，很遗憾、很可惜的，我们成为基督徒，绝大多数人没有人跟他讲过使命，我们也没有想到使命。当我们读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给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好像只是读以前的一个故事，不太觉得这是我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一个正常的过程里面，你应当或早或晚要很严肃、很认真的面对神拯救你、给你新生命跟新生活的机会。你要问说，神啊，我应当做什么，或者你要我做什么。如果好的话，我一得生命我就得使命，完全没有浪费。比较遗憾的话，得生命一段时间以后得使命。对我来讲，我是初二决志信主，我是高三毕业的时候回应主的呼召，愿意献身，以后逐渐的明白我一生的使命。所以我感恩，一点都不后悔。这52年，我也很凭信心、很真诚的见证说，各位信主对你生命是最大的改变，但是那个不是结束，那个是新的开始。如果有昨天晚上举手决志的，我要特别鼓励你啊！我们在座可能做基督徒比较多年的，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醒觉过来，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醒觉过来。我蒙恩得救，不只是上帝听我祷告、保护我、解决我的问题，让我在世上啊经验他的同在跟恩典。其实上帝有他永恒的计划，有最高的一个目标跟使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晚上如果整个聚会过去了，别的东西你不要记得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记得，你千万要认真的向神问，主啊，我当做什么？你给我一生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成为有使命的教会。有使命的教会不是教会要做什么而已，有使命的教会是这个教会的成员是有使命的人。我们成为一个使命的群体，我们使命的一个基督的身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很合理、很合逻辑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1章23节所说的。所以教会就是基督。那对现在来讲有什么意思呢？教会就是人看不见的基督的表现。所以今天人家看见教会，不是看到礼拜堂而已，而是看到教会这些人平常的生活，他应该看见基督，看见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生命里面的作为给我们的改变。当他们看见门徒的见证，在教会看见基督，教会就履行了耶稣基督自己的使命。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为他自己，昨天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是照着神的命令差遣。他在世上生活，希伯来书讲到说，神啊，我来就是要照你的旨意而行。所以耶稣是带着使命来到世上，他的使命是什么？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的使命是什么？是宣教的使命。他的使命是到一个地步牺牲他自己，叫人在神的面前得作，然后神的国成全完成在地上。耶稣带着使命来世上，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的身体， 这个身体是基督现在的代表，所以就有基督未完成的使命在我们身上。而这个基督未完成的使命，不只是在教会的结构、教会的计划、教会的策略而已，而是在教会的真正的每一个有生命的门徒，耶稣的身体、肢体的一份。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得生命，而且要得使命。我们看使徒保罗，他得生命，而且就得使命，因为他回到这个进到这个大马士革，然后就跟主的门徒在一起，然后主的门徒就告诉他神要托付他什么啊。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啊，就蒙门徒的接纳，虽然还有人怀疑他啊，巴拿巴就接纳他。以后他有3年的时间在阿拉伯的旷野安静，我想在那里反省，在那里思考，在那里寻求啊，得到主给他的启示，认识主。以后巴拿巴在安提阿的地方去造就这些外邦信主的一个教会啊，被杀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派去。巴拿巴不愧啊是一个劝慰者啊，他没有说谁叫你们来这里的，这个教会是谁设立的啊，没有我们耶路撒冷教会的授权，怎么自己另起炉灶啊，他完全没有这种狭窄的心，反而为他们蒙受神的恩典啊，鼓励他们要靠着主啊，恒久的啊信主，然后就很有信心、很大胆的把在大数的一个扫罗请过来，和他一起来造就安提阿的教会的信徒们，在1年的教导里面，让他们的观念、让他们的言行有改变，别人就给他们一个外号啊，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我想我们读圣经我们都有这个印象。所以这位年轻的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他被神所用，跟巴拿巴一起同工，然后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以后神感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在禁食祷告里面得到神的启示，要他们派遣巴拿巴跟扫罗出去传福音，所以成为教会拆传外展的第一个行动啊，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宣教的一个模范。所以保罗领受的生命，也领受的使命，当他在完成使命的过程里面，就把福音传开，就在各地建立教会啊，在小亚细亚、土耳其那一带建立了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等等初代的教会，甚至他那时候写信给罗马，而且说他要到西班牙去啊。保罗尽他的全力在各地奔走建立教会，那这是一个得生命而得使命人，一个人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今天求主让我们不是希望看见哪一个人起来这样子，而是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一个小保罗。小保罗，我不晓得这个 Paul 保罗在英文女性的名字叫什么，但是我二女儿小时候我们就给她起名叫做 Pauline。 Pauline 我想大概应该是保罗的女性名称啊 Pauline。 因为我们在台湾认识一个我们很敬重的宣教士叫做 Pauline Hamilton， 韩婆婆啊 ，Pauline Hamilton， 他是一个宣教士，他本来是在 Boston， 他是一个啊，好像哈佛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学者，但是他到中国啊，在台湾做宣教的工作。韩婆婆在台中的学生工作，我们都很注意他，而且有他的传记，所以我的二女儿在瓦邦短宣的时候，她看到韩婆婆的传记，她就问我：“爸爸，你给我起名叫 Pauline， 是不是因为韩婆婆？”我说是，因为韩婆婆的缘故，所以她果然不负我们的祷告啊。我们没有刻意，但是她成为我们教里的宣教士，我们以她为荣啊。昨天她带着师母送我坐飞机，然后回去以后到小女儿的地方 然后经过那边这个洛杉矶西北边靠近海边的地方照了一张照片。昨天我在 Facebook 上就看到他，哎，我说我好像没有看过这个照片，今天看到他写这是我经过海边跟妈妈一起拍的一张照片，啊，是我们很以他为荣，我们很感谢主。他当然不完美，但是我们很感谢主，他在两岁的时候跟我们跟我太太一起去香港，啊，跟我岳父母跟他的阿姨在一起，结果不小心在一个黄昏的时候坐在我岳父坐的一个桌子旁边，那阿姨拿着一锅烧开的汤到他面前的时候，不小心那个饼断掉了，就泼到他身上，所以他不到两岁的时候就被烫伤，在香港送到医院是讲广东话的，然后不准家长陪，我们想想到就觉得心里很惨。两岁被烫伤，他22岁的时候在佤邦，1996年大概7月份他去佤邦，第一个礼拜他从老师的宿舍走出来，他从教务处办公室走出来要回到老师的宿舍，经过学生的宿舍，那时候佤邦很不安全，是在金三角那边，所以那边种鸦片那边的地方很不安全，所以学生有枪在那里玩枪，在玩一个双管的猎枪，扣的扳机没有东西，所以以为没事。我的女儿经过开玩笑说，你要把老师打死吗？走过去这里到那个地方20尺，砰一声，我的二女儿脖子就被子弹打到，还好是散弹枪，而且那个位置不高不低，高一点低一点他就死了，不高不低正好打到脖子的皮，他就倒地了。22岁受枪伤，那个时候正好有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刘章田院长，他是澳门侨生在台湾读的医学院，他是整形外科的医生，所以他本来要下山去做一点事情，后来因为下雨所以路途不好他就回头，如果不是他回头了就变成杨义哲要替他开刀，结果就刘章田真正的 professional 就替我女儿动手术。他说这个打得不高不低，再高一点跟低一点都会致命，更好不高不低，只是他的皮肉之伤。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他回到家里以后经过一年，有一天无意间摸了摸了，好像摸了一个弹片出来，所以他2岁烫伤，22岁被枪伤。但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说他学的是音乐，他唱歌唱的我们都很以他为荣。有一天他住校回到家里，礼拜六我们在亚特兰大的时候，我们家是2层楼，我在楼上听到楼下客厅有钢琴有唱歌的声音，一听好像真人在唱，可是不像真人在唱，因为什么真人会唱呢？因为在唱这个歌剧里面的花腔女高音，我想这个怎么可能，下去一看是他所以我们很以他为荣。可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说，我不要以唱歌为我的 career， 为我的生涯，所以他愿意回到山上去做宣教士。后来我们就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应当为他们而装备自己，所以他就回到新加坡他去读学院传道会的东亚神学院 East Asia School of Theology。 因为这两天我才碰到他的同学，一个印尼的侨生印尼的学生娶了一个美国的姐妹，那个美国的姐妹前几天从脸书上看到他写他的太太在中学的时候被选成印第安纳州小姐 Miss Indiana， 所以看到他太太我说哇很荣幸看到 Miss Indiana，所以这个都是这两天正好发生的事情，就是很新的。那我讲这个故事是讲他是 Pauline 他不是保罗，但是受保罗的影响，感谢主，保罗成为一个宣教士，他所做的工作很多人远远不能跟他相比，感谢主他得生命而且得了使命，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期待可能的希望。如果我们明白并且领受那个使命， 我们变成另外一个小保罗。我另外还有一个同工，他叫做 Paula， Paula 翻成中文不太好，变成 Paula 了，但是他是 Paula， 我想 Paula Pauline， 我们都希望有保罗的属灵的血缘，都有属灵的影响。我不只是得生命，我也在神的面前得使命，而这个得使命就会决定我生命的价值跟意义。一个没有使命的人，他没有目标，他就等于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他一生糊里糊涂的过去，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影响，更不要说什么属灵的成就。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何等尊贵跟宝贵的身份跟地位，神难道不希望他的儿女有神所期待的成就、贡献跟影响吗？我们不一定都要像某一些名人一样，但是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小保罗，或者说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小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今天道成肉身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里面，透过我们活出他的生命，然后影响所触及的人，甚至主动进入人群当中。这就是耶稣的宣教，耶稣的宣教就是我们的宣教。当我们领受这个生命，也领受这个使命，我们就发挥这个使命的宣教的影响力。这是宣教使命的人生，宣教使命的教会。啊，我们不只是需要得生命，并且要得使命。如果教会认真的面对使命，我想教会有很多方面就可以，或者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寻求来做调整。今天在晚饭的时候，张牧师问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也很诚实跟他讲，他意思是说我有什么建议，教会要怎么办。我说我还在想这方面，我说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寻求怎么样让我们成为真正宣教使命的教会，成为真正宣教使命的教会。但是我所要强调的，宣教使命的教会重要的不是这个教会组织做什么，而是教会成员，我们生命的成员是一个宣教使命的基督的门徒，活出基督来，在主安排我们的地方，或者顺服主而前去的地方，发挥一个小基督的影响。然后如果神容许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建立基督的教会，就有形的发挥更大的影响。当然有形发挥更大的影响也看环境，所以在所谓的创起地区，因为宗教或者因为政治的缘故反对基督教，那你在那边去张扬就很不合适。全世界的人口50%以上的是在创起地区，就表示我们在自由地区的基督教活动不可以硬搬到那个地方去，因为硬搬那个地方你自己就显明，你变成很明显的目标，可能变成被禁止、被迫害的一个对象。所以你要在那边学习隐藏、低调。我记得我在学员传道会侍奉的时候，韩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是我们很敬重的金俊坤牧师，他在韩战期间从北韩跟他的父母逃难逃到南韩，在一个村子里面，但是那个时候两边拉锯战，然后村子里面也有间谍，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他的妻子就被共产党杀死，他逃到山里面。在山里面他是一个传统的韩国人，但是他信了耶稣，感谢神。没有想到他在山里面不是带着仇恨回到村子，他找到那个村子里面的元凶，那个人吓死了，以为他要来报复。他说我不是要来报复，我是要告诉你神爱你， 因为他在主里面得到生命的释放。以后他在韩国人家很尊敬他，他是1958年学员传道会美国之外第一个外国开始建立学员传道会的。那么现在韩国的学员传道会还是神非常使用，所以早些年我们60年代在台湾，我们也很看重我们韩国的这个兄弟大哥，那这个金俊坤牧师，我们也很敬重他，我们就是常常听他的一些智慧的教导。他说我们在韩国的福音工作，我们要做到好像土里面的小虫子一样，你看不见这个虫子在哪里，但是你把石头一翻开看都是虫子。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世界上有好些地方，你去公开很招摇的去做基督教活动，不见得很智慧，但你就默默的潜伏的影响人，到一个地步当他们一掀开发现都是基督徒，那当然他所指的很多的是在穆斯林的世界啊。我们一开头就公开的话，那是很不智的啊。最近我在为一个李师母祷告，他这个礼拜应该是到了中国啊，他在西北一个穆斯林的地方啊，宁夏，在宁夏的地方，他到银川，他要去看一位基督徒的姐妹，是一个穆斯林背景出来，然后在银川啊开一个店，他的店里面有好几个妇女都是穆斯林的姐的女士，他要去跟他们传福音。他跟那个主人认识，因为在一个聚会里面认识，那个主人请他去帮忙。他跟我讲说，在银川啊，在那个地方的穆斯林，他们的圈子很窄，说如果家里面有人是基督徒，家人亲属都可以把他杀掉，啊，就不必有什么任何理由讲，所以是很危险。所以他说，他接受这个邀请，他要过去看望，希望能够向他店里面的那些穆斯林的妇女们、女士们传福音，啊，在一个很危险、很困难的情况之下要去做。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目前全世界的地方一半以上是不容许你公开张扬的布道活动，那你怎么样成为宣教使命的门徒呢？所以你就是默默的发挥你潜在的影响，当有机会一公开的时候，发现好像石头下面的虫子都已经满了这里。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张扬，不一定要夸大我们做了什么，但是重要的是说我们生命被神所使用，变成有宣教使命的门徒，一个宣教使命的教会。所以我在这里强调的就是我们得生命还要得使命。那要不要休息一下，还是我继续讲？我继续讲下去了，好像一口气，那我可以提早一点结束哈。所以有没有反对？有没有人说好？我现在是其实我在吊你胃口了。好，我们成为一个有宣教使命的门徒，以至于我们所合成的身体变成有宣教使命的教会。那我刚才讲了，张牧师吃饭的时候问我，我说这方面我还在思考，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所以下一步可能请求同工们，如果你们认定我们教会有这个使命，而且我们接受这个使命，神啊，我当做什么，我们当做什么。那我们传统教会已经有很多的活动，很多东西，怎么样以完成大使命做我们的前提，来做适当的可能的逐渐的一些调整，或者增补一些教导。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装备我们弟兄姊妹。那下面的时间我可能会用一点点提到跟这个有关的哈。所以我想我们成为一个有宣教使命的一个教会，但是我想我下面这段时间呢，就要讲到教会的宣教使命到底要做什么。那其实我在下午也已经稍微透露一点哈，所以我想我就继续把它说明清楚一点。教会的宣教使命 到底是要做什么。那我已经讲过了，普通我们感觉上就是要去传福音呢，啊，以前我觉得要传福音，我们要积极传福音啊。那么以前什么叫做积极传福音呢？就是开布道会了，啊，了不起开格利汉布道会，不然开唐崇荣布道会，不然开吴勇长老布道会，寇世远监督布道会啊，那就是很好了不起。啊，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大概每一年大概都有这样布道会啊，寇世远监督，在这个国际学社啊，在那里什么的啊，然后又有谁在那里开布道会啊？这是我们以前以为的传福音、开布道会。前两年在新店有一个教会是行道会，他们的传道人叫做张茂松。他在成功中学读书的时候，我正好在台大，我是做过他的辅导，我觉得很光荣。后来他在逢甲大学读书，也参加学员传道会，毕业以后服完兵役有一两年在学员传道会做同工。他娶了我们一个同工的妹妹，陈真清的妹妹叫陈耀清。后来他就开始在新店的行道会，然后一个教会发展出五十几个教会来，他的教会现在上千人，他们有新的礼拜堂。那么前几年我听到一个见证，我听得很感动。他说：“感谢主，我们的教会终于可以不用开布道会。”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是不开布道会，而是我们天天有布道。每个礼拜他的祷告会有300多人参加，然后透过网路有上千人参加他的祷告会。啊，他的祷告会有他的特色。他为什么说感谢主，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开布道会呢？是因为平常弟兄姊妹很普遍的在传福音，所以每一个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他都可能有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受洗。当然这也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方式，不是说开了慕道班啊，开到受洗班啊，经过3个月才可以。所以我也不讲好不好，但是他是这种情形，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公开做见证，就给你施洗。但是我听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他说，终于我们可以不用开布道会。所以当我们讲到宣教，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以前我们想到的是请人来布道。哪一天我们不用请人布道，而是我们就自己来布道呢？这是我所想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不用开布道会，我们已经在布道了，那么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平常就能够有福音带出来影响人。所以我刚才讲到团契是一个很好的，所谓的团契有年龄的，有性别的，有居住区域的啊。我想从这个90年代开始啊，这个新加坡开始的这个小组教会的影响啊，在华人教会里面就扩大产生。那我在亚特兰大教会受过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进步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就把大团契啊把它变成小一点，变成家庭团契啊，在住的地方，然后我们有社青团契，我们有姊妹会，我们有长青团契啊，就老年人有各种阶层，那么各教会都有适合的，自己可以分组的。那我们就让各个团契成为造就基督徒跟传福音的桥梁。我们请人到礼拜堂有时候不容易，人家想到礼拜堂就怎么样子，但是我请他到家里来啊，有聚餐啊，大家都很有感情，然后他对基督徒有一点熟悉，有一点好感，家庭团契就变成这个传福音布道大人到了教会的一个过程。重要的不是等到教会他才信主，他在家庭环境就可以信主。那从那里面如果再倍增，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小型教会 micro church 啊，60年代、70年代是要大教会 mega church， 现在有一个运动是 micro church 啊。这个前几年有一本书出来，是美兰浸信会所出的啊，我一下忘掉了，我准备的时候没有讲，忽然间想到了，那是一个传道人，他的父亲应该是台中 浸信会施恩堂的谢国武牧师。那谢国武牧师的儿子在香港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有人把他带到可能是深圳中国大陆的地方，有几十万的民工。他就说这一个谢大概是谢英宗牧师，不是谢英刚，哥哥叫英刚。谢英宗牧师呢，他跟他的太太很认真传福音，每年在香港可以带五六十个人信主。那普通的教会很少牧师能够做到那个地步，因为有的牧师说羊能够生羊，我是牧羊人，我怎么生羊？所以带人信主是弟兄姊妹你们的事，我不是我的事，我忙教会都来不及了。当然我们听了就有语病哈。如果牧师不是一个好羊，那么下面的羊大概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你不能说我不是羊所以我不生羊，是你们生羊哈。啊，当然这是我们讲笑话。但是这一对夫妇他们在香港每年带五六十个人信主，他到了中国大陆一个工人的地方，几十万工人，他就说以我们现在的工作要做到哪一年才做完呢？所以他们就改变他们自己的策略，他们就回到耶稣给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他们去传福音，建立小组。以前的小组是你们来我小组，然后有人新来再进来，我们的小组就变成中组，变成大组，大组以后再分成小组。但是他不是的，他们的小组十几个人，训练小组人能够传福音，也许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能够结果子，过了不久以后，这门小组就二十几个人了。那个二十几个人不是你们来我们这个小组就好，而是里面有一些基督徒就授权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小组，所以这个小组过不久又产生新的小组，新的小组带领的人不用带回这里来，他们就有可能共同的训练，所以他们又重新在繁殖。所以他们在好像十年里面建了十八代的基督徒，带了170万的基督徒信主，然后成立了大概十几万个教会，所以表示一间教会平均十几个人。那那个教会观念跟我们普通就不一样了，我们普通教会有很有组织很有规定，但是他那个就是很注重繁殖。那我是讲到另外一个特殊的例子啊，如果有兴趣要注意到啊，那个有一个这样子的一本书是美兰浸信会出的，翻成中文了，我现在忘掉它的名称是什么，但是就是变成啊，不是都来我这里，而是每一个都得到培养跟装备，你能够繁殖。不一定百分之百，但是50%可以，我们就可以加倍加倍加倍加倍。十年里面175万，十八代的基督徒，十八个 generation， 170万的人建立了，平均大概十几个人的一间教会，建立了10万多间教会。我觉得很震惊。但是美南浸信会经过调查以后，所以不是一个夸大的报道，可见今天神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件事情，不只是叫我们教会蒙恩，不只是叫我们成长。以前的成长是我们越来人越多，但是现在的成长不是我人越来越多，而是我产生越多代的基督徒，我们变成三代同堂、四代同堂。这些人不一定都要回到我这个中央教会，因为我们的训练是让他一代一代能够传下去的。那我就想到我在学员传道会做同工受训练，我们也分享给教会，如果我们要培养宣教使命的门徒，第一个我们要有见证，耶稣说你是我的见证，耶稣没有先说你要替我传什么，耶稣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所以第一个是我们生命改变，活出见证，经历主。第二个我在想，我每天都做几个祷告，一个是一开始我就做感恩的祷告，谢谢主给我今天新的机会，然后每天晚上我都会做认罪的祷告， 我今天有什么错误，我今天有什么态度不对了。所以第二天感恩求主让我能够胜过昨天。但是每天晚上我睡觉以前，我的祷告除了认罪祷告以外，也要做做另外一个感恩祷告。那我鼓励弟兄姊妹养成一种操练的习惯，就是要做笔记，要做笔记，灵修笔记，你信仰的心得笔记。你说我平常空空的，你越不写越空空的。所以你如果每天灵修，你愿意写一句话或者一个感受，然后每一天写下来这一天你要感谢主的什么事情，有大事有小事，还有没事啊，没事也是很感恩的事情。所以你要写什么感恩的事情，那么意思是什么？培养我自己在神面前经历主数算恩典感谢的态度。另外一个，我们向人做见证，你有什么见证好说的？我们很少人是得癌症的也神医治我啊，怎么样？神迹奇事不多，偶尔有，偶尔神迹奇事是让我们引述来讲的，但是我们身上很少人有那么了不起的神迹奇事。所以如果我养成感恩的习惯呢，当我要跟人家讲到信耶稣的好处的时候，我就有东西可以讲。所以你今天要跟人家讲信耶稣有什么好处，那好处是死了以后的事情，讲了半天他都不会有同感的。但是如果你日常生活里面因为信仰而感受到神的帮助，你把它记下来，随时准备，里面充满了感恩，你就有感恩可以说。平常我们在一起讲什么？说闲话，东家长西家短，说一些流传的话，但是你有多少真实的感恩的见证可以说呢？除了你得救的见证。所以我们个人要学习怎么样说明福音的内容，鼓励人家祷告接受主，怎么样子讲见证或者活出见证。可能别人说，哎，某某人我觉得你不太一样，哎，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说你讲什么意思啊？讲什么意思？这是你做见证的机会了。因为耶稣改变我的生命。那不然你好像在讲口号啊，你讲具体的事实可以跟他讲。所以这是训练我们成为主的见证。然后当然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我们要调整，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代表，我成为一个小基督啊。所以我从这里面就是逐渐的把宣教的使命落实到我们生活的四周来做。那么这个宣教的使命，我今天下午已经稍微提到了，是从救赎的计划到国度的计划。所以当我跟人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我要引起他的同感，如果他能够认同，他就会回应他的需要。你鼓励他祷告接受主，让他需要有信心，但是他可能引他信主。那引他信主是第一步，他信主以后认识主，逐渐成长，逐渐经历主。我们也鼓励他，你旁边还有多少没有信的朋友你关心，你愿意跟他们建立关系，我陪伴你，我们去向他传福音。你知道圣经形容我们结果只是好像葡萄树一样的，葡萄树结果只是一串一串，不是一颗一颗的。所以刚信主的人旁边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影响他们信主，一串一串的信主。老基督徒变成一颗了，你要叫他去找一串很难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老信徒，要重新做人，求主让我有新鲜的关怀，新鲜的接触。这是我想说很基本的，从个人传福音，个人的见证，个人的关系跟影响来做的。所以我领受了这个责任，我就愿意开始，主啊，我得生命，我得的使命，我怎么样把它活出来。那我刚才是要讲到的，就是宣教的使命到底是做什么。所以你向人传福音做见证，带领他经历主认识主，所以参加祷告，参加聚会啊，参加查经，参加小组，参加团契，这些都帮助他成长啊。当然最基本的，你个人可以关心他， 我很感谢主，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个以前我在台南的时候带过台南二中的学生，我那时候很大胆啊，初生之犊不怕虎，所以我很大胆的啊，他在团契里面我就跟他约啊，一个礼拜有几个早上会跟他一起读圣经，然后上学之前一起读圣经，没有什么，我读你读，完了以后我有什么感受我就跟他分享，然后做一个示范也影响他，大概有一学期的时间。后来他读大学，他找到工作，在工作上啊退休，他说他以前跟我一起那一段时间对他的灵性是一个帮助，我不会做什么，但是我求主让我克服我自己的限度。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人做他属灵的同伴，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灵修，跟他一起分享，碰到问题互相讨论，那这是一个很起码的结果，这个方式，然后一个一个再影响下去，啊，那这是我从这方面一点初步的一个思考。我领受的生命，我也领受使命，然后怎么落实在我的生活里面啊？我们教会也可以从这方面来装备我们的弟兄姊妹。那宣教的使命，从救赎的计划，我们就传福音给他，然后培养他。在培养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呢，要鼓励他明白主对他的心意，以明白基督在他生命里面的地位。我想早晚到一个地步，或者在聚会里面，或者在我们个别的交通，比较容易的可能在聚会里面，一个适当的时机，我们有培灵性的聚会或者退休会啊，就会有现身的机会跟现身的呼召啊。像我就是在这样的机会里面，也不是刻意谁要找我，但我听的信息让我明白基督是我生命的主。你如果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拯救你，要相信他是你生命的主不难，但是有一些要观念要转变的。我相信他是我生命的主，我就愿意奉献给他，我奉献给他就愿意为他来做，为他来生活，我就以他的心意，以他的旨意为我的优先考虑，我就不再是只为自己活，我就渐渐多为主活，而且到一个地步为主活的缘故，就为别人多考虑别人。我想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到一个地步我愿意做主的门徒。当然一开头就说我愿意做主的门徒就是很好，但是你在带领的过程里面要有一个阶段啊，怎么样子不一定特别刻意，但是帮助他愿意做耶稣的门徒，愿意效法基督，愿意照着基督的样式而行。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对不对？我叫做 Christian， 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因为我追随基督的缘故，所以我才叫做基督徒啊，因为我是门徒才叫做基督徒。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做门徒是很特别的，我们要晓得不是门徒就不是基督徒。你不要以为我做基督徒我可以做挂名的基督徒，我可以做属肉体的基督徒，我可以做马马虎虎的基督徒，我可以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很多名堂啊，你必须是门徒，你才有资格被称为基督徒。那门徒是什么？门徒是学习效法跟随耶稣的人。主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上个世纪30年代，因为经济恐慌的缘故，教会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他带他的教会跟他的教会弟兄姊妹说，我们下决心一起来做一样事情，我们要学习做耶稣的门徒。然后聚会一半，有一个流浪汉就在会中站起来，倒在讲台前，指控教会，我在困难里面来到你们附近，没有人照顾，没有人关心我。他们很 shock， 所以他们在散会的聚会里面就帮助他。所以牧师就跟教会的弟兄姊妹约好一样事情，我们要做一样事情，我们要关怀人，耶稣怎么关怀我们就怎么关怀。然后就给他们一个思考的问题啊，我想你们可能都听过， 这个思考的问题是，如果耶稣是我，在我现在的处境跟地位里面，他会怎么样活？你是一个工程师，耶稣如果是你那个公司的工程师，他会怎么样做那个工程师？你是一个老师，如果耶稣是你那个学校的老师，他会怎么样对同事，他怎么会对学生？如果耶稣是我，因为我们说如果我是耶稣，现在把它反过来，如果耶稣是我，他会怎么做？然后呢，我就照着揣摩的去做。在20年前，整个这件事情又重新在教会里面，在美国开始变成一个运动，所以大家可能有印象，如果接触过，叫做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耶稣是我，他会怎样做？啊，就是我让我变成耶稣的化身，在我的家里，在我的职场，在我的娱乐的场所，我就成为基督的代表，啊，这就落实把生命跟使命结合在一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坦白说不会很方便的，因为如果耶稣是你，耶稣不会乱来的，对不对？所以你以前很方便的扯一个谎怎么应付一下，你现在不会了，你要像耶稣，耶稣是我，他就不会这样做了，所以你有代价的，甚至有时候代价很大，因为如果是像我所讲到的50%以上的创企地区不能公开的表现你是基督徒，更不能公开的去影响别人信主的话，你很可能会遭遇到逼迫，或被逮捕，或会受苦刑，甚至殉道也可能。但是这个就是宣教的使命包含的，宣教的使命包含的一开始是传福音，叫人得生命，蒙受神的恩典，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各方面都改变了，他的生活改变了。但是重要的是，他不只是改变到一个地步，他让基督做他生命的主，就好像你我，我们都应当让基督做主，我们都应该是奉献自己的人，不是说你去做牧师，但是你是为主而活，主为你死，你为他活，你为主而活。你说主啊，如果你是我现在，可能你现在在困难里面，那可能主你怎么解决困难？但是如果可能你现在在某一个有影响的地位，主你是我的话，你怎么样发挥你的影响？啊，我就愿意顺从你。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揣摩，所以你不是100%确定，但是你朝这个方向愿意讨神的喜悦，为主而活，让你的生命变成活出基督的使命的一个人生。那这里面可能包括牺牲你自己好处方便，甚至包括你生命的危险。所以耶稣在呼召门徒跟随他的时候也讲过很重的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十字架绝对不会是舒服的方便的，十字架背着人最后要被钉死在上面，所以要跟随耶稣人是已经甘心放下自己了。我们从保罗的见证可以发现，他说主啊你是谁，他得了生命，主啊我当做什么，他得了使命。当他得到使命在那里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使徒行传20章他记载在米利都的地方，他要离开以弗所，他在那里有3年半，他跟以弗所的长老做见证，我在你们当中行事为人如何你们都知道。所以他在他们当中传福音，他不只是讲我讲道，我讲传，我行事为人如何你们都知道，我没有什么该说的避讳不说的。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使徒行传20章24节，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主耶稣选召我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信耶稣得生命，可是到一个地步，我不以性命为念。所以宣教的使命是什么？从得生命开始， 得使命，得使命到一个地步，我不以性命为念，我要牺牲生命我都愿意，因为神给我永恒的安排，我现在的生命算不得什么，我不以他为念，我不怕，我也不会留念，我也不会自暴自弃，如果生命是一个代价，我就愿意像耶稣一样的。各位弟兄姊妹不用怕，大概要你报到那个地步大概还很难很难，或者说我们绝大多数还没有资格到那个地步，但是我有这个心。换句话说，我在这里要强调一样事情，宣教的使命不是你讲神爱你我爱你就好了，宣教的使命是我愿意为主舍命。那这个是你活着的时候如果没有与神亲密，对神永远的旨意有把握，你不会做到的。但是从这个角度也是让我开始思想跟体会什么叫做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讲你死了以后信耶稣开始你就不至灭亡你要得永生，但是你信耶稣以后你的生命就不再是为你的肉身现实的短暂，而是你要明白要接受要进入神永远的计划里面。所以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永生是现在开始，这给我们基督徒最有盼望最有远景最有前途的，这是宣教使命的门徒啊！我现在还有时间，好，我还可以再分享一点。那如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很基本，我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太抽象，应该很容易明白嘛。所以宣教的使命就是我愿意代表基督来活着。那我好像有跟你们讲过我们关怀协会到柬埔寨做医疗宣教的事情，有讲过吧？有没有？有哈？啊？没有？好 OK。 2007年，或者我应该再早一年，2006年，我代替李秀全牧师，他去华福做总干事，我就去宣教工厂看我们的宣教室。我们有一个宣教室是柬埔寨华侨，他的父亲是柬埔寨的可口可乐的代理，所以是一个很成功的华侨商人，但是很有眼光，1974年把他跟他的姐姐送到台湾读中学，然后到1979年的时候，柬埔寨700多万的人口，200多万被泼破政权杀害，包括我们那个姐妹，她的祖母也在里面，她的父母也都被泼破政权杀害。她在台湾信主，在淡江大学中文系毕业，然后参加学员传道会成为我的同工。同工一年以后他去华神，在华神毕业以后他就参加李修宪牧师那个时候是海外宣道会就吴永长老开始了海宣，就被派回柬埔寨。所以2007年我就去柬埔寨看我们的同工。那这位姊妹叫张美君，他就带我到金边城里面的一个中学，在赤色高棉的时候赤卷的高棉的时候是改成集中营，所以我就去参观那个集中营里面有很惨的一些图像怎么样受苦读。然后他又带我到郊区，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十几公里，但是路不好，开车要开半个小时，他们叫做杀人场 Killing Field 那个就是有一些这个政府抓到的人，不管他是反共斩党不是什么，他抓去了，那么在那边就集体屠杀然后埋在一起。所以我们去参观的时候还可以看见地上还有一些破布我不晓得是故意留着还是怎么样的，但是表示是那种集体的一个屠杀的地方，看了以后很难过。 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柬埔寨是一个佛教国家，佛教讲什么？讲积德，讲行善，怎么可能一个讲积德行善的国家会残忍到一个地步，不是把仇敌杀死，而是把同胞里面的200万人杀死。当然那时候波波他受毛泽东的影响，就要消灭资产阶级，所有戴眼镜的、说英文的、信基督教的、老师、医生，都是逐渐要被铲除的名单。所以1975年4月，波波军队进到金边就放空气，所以联军要来打。那个时候我认识一位柬埔寨的基督徒，是学员传道会的会长，他也是有华裔的血统。那个时候我们都很担心要把他救出来，结果他说哇，我要跟我的同胞在一起。到了79年的时候，他在泰柬边界的难民营被发现，他们夫妇带着30-40个人跟他们一起逃出柬埔寨，然后被发现就被送到美国来。后来我在美国也见到他，他在洛杉矶，他 Long Beach 那边就有一个柬埔寨的社区。后来他就回到柬埔寨去，他在柬埔寨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所以我就回去那边也有机会跟他联络在一起。那我就想到说，柬埔寨受过这么大的伤害，要怎么办？他们很需要福音，我能够做什么呢？我就想到在台北我的教会有做医生的，做牙医的，我在亚特兰大的教会有医生，有护士，然后我认识的我们的董事会里面董事长就是医生，所以我就很天真的就说，那我们组织一个医疗团。没有想到第一年海外20几个，加上当地我们找到的翻译跟助手，我们有30几个人成型。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地方，我们接受一个卫理公会神学院的教务长的建议，她是一个在马来西亚的华侨一个女士，很能干。我们就去了那个地方，在一个1英里多的一条路上，有6个庙，渔村农村6个庙，有1间礼拜堂。那个礼拜堂是韩国卫理公会奉献帮助他们盖的，但是是一个空壳子，壳子很好，里面什么都没有，椅子也没有，有讲台，但是就是这样空的礼拜堂。我们2007年我们3月去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然后用绳子拉，就把房间也差不多只有这么大小，隔成挂号处小儿科牙医针灸我们就好几科。这个空礼拜堂变成一个野战诊所我当时不到30分钟，我眼泪就掉下来，很感谢主。那我要讲这个事情是神引领我们做宣教的一个学习，这个学习里面有一些功课是很宝贵的。跟我们一起去的有一个，就是我说我们的董事会主席，他是小儿科医生，他比我小几个月我们后来熟识以后，神很帮助让我们成为亲密的同工。他人很小，他姓黄，仁寿，仁爱的仁，寿命的寿，但是听起来就是人很瘦。他果然是很瘦，瘦瘦小小的。他的太太没有去，但是担心他跑到那种乡村的地方不干净，所以要求他要戴手套，戴手套就看病人换手套就不会被传染，他就戴着手套去。结果到了村子里面，看到那些小朋友，他很有爱心，他很仁慈，那小孩子跳到他身上撒尿他都不生气，但是轮到要拿手套的时候他就很犹豫。他就想到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按照他们的习俗不可以跟人在一起的，远远在路上要说不干净不干净的，这个大麻风违反常例，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说，主啊，你如果肯让我洁净吧，让我麻风会好了。圣经记载耶稣做一个 很没有办法想象跟理解的事情，一个不必要的事情，也就是伸手摸他。耶稣没有说走走走你不可以来，耶稣没有说你在那边站住我叫你好你就好，没有，耶稣伸手摸他。耶稣有没有必要摸他？我想耶稣又不是中医要把脉，耶稣为什么伸手摸他？因为耶稣晓得他长了大麻风以后，如果是长大以后长大麻风，就会被赶离开家人，不会跟常人在一起的。所以他不只是身体的疾病，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是一个不洁净的病，还有心灵的创伤。所以耶稣不只是医他麻风病，耶稣医治他心灵的创伤。当耶稣摸他的时候，他有什么感觉不知道，我们现在也许有触电的感觉。格利汉布道会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华侨的姊妹叫做 Berlita Lin， 她常常唱一首歌叫做 He touched me， 她摸着我。 He touched me， He touched me， 她触摸我，她触摸我。耶稣触摸那个麻风病人，所以我们这个黄人兽医生想，耶稣触摸他有没有戴手套？当然没有。如果耶稣戴手套触摸也没用，因为麻风病会好，那个人心里的创伤还在，所以他不戴手套，刻意不戴手套来医那些小朋友，啊，很感动。另外一个很感动的是，正好相反，有一个从台北来的基督徒的女牙医生，每一个病人他都换手套。哎，两个很强烈的对比哈，一个不戴手套，一个每一个病人都换手套。我心里就想，这些乡下人更不懂，你不换手套他也不会在意的。那医生为什么推牙医的病人要换手套？因为牙医很怕病人得了败血症，那可能会被传染，所以他医完了以后害他被传染的不好，所以为了病人缘故，每一个病人他都换手套。我觉得是不必要，反正病人都不懂的，但是他都换手套。那一次我们在宣教的功课上学了一个很宝贵的，戴手套跟不戴手套都有讲究，重要的是以神的爱来触摸人的需要。什么叫做宣教？宣教就是用我的爱来 touch 别人的需要，来关心他的需要。所以耶稣给我们使命，给我们大使命，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我们能够像基督一样的活出改变的生命，有爱的生命，代表基督来触摸需要的人。那么这就要求我们顺从大使命的第一个要求，也是我们今天有唱哈，就是走出去，走出去。马太福音28章，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什么？去。我说有一个很容易记得大使命的，就是什么是大使命？去你的，你要去，来不是完成大使命，你要去。那去代表什么？ Reach out， 去接触人。我先从眼目关怀看见四周的需要，然后我的心不是保护自己，而是我愿意交托给主。主啊，你得着我的心，你怎么样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你就怜悯他们，你给我爱同情怜悯的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去。以前我看不见别人的需要，我看见是我自己的烦恼跟问题而已，现在我看到是别人的需要，我有比他更多的神的恩典，我怎么样能够帮助他。所以从心里面就 reach out， 打开我们的心。去是一个行动，但这个行动从我们的心里开始。我们关心四周的人，那我有一个建议，如果你今天晚上开始，你就愿意认真的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建议你 拿出一个本子，我刚才讲到你要记笔记的，拿出一个本子，祷告思想，在我旁边有哪一些不是基督徒的亲朋好友同事，你把它写下来。每一个人他还不是基督徒，或者他在墓道里面他变成基督徒，如果他还不是基督徒，他是什么处境，你稍微有点认识他的情形，他的问题可能是什么，所以你就常常为他祷告。我讲常常，其实最起码的是每天要一次为他祷告。你拿出这个本子来，如果我们100个基督徒，每一个人有10个这些你关心祷告人，我们就随时有1000个人是在我们宣教使命要触及的地方，为他祷告，关心注意他的需要。你一个人祷告会忘掉，所以如果你是在团契里面，我鼓励你们团契有一个小组，那你们可以分享我有哪一些人，你有哪一些人，然后每一个礼拜聚会我们就互相关心，我所关心的人现在有什么转变，你所关心的有什么转变，这样就从个人的力量变成一个小组群体的力量。所以为这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为他们祷告，然后有什么我可以为他做的事，可以为他做什么事，我可以陪他去打球，我可以请他吃饭啊，我可以反正日常生活的普遍活动，你出于单纯的爱心愿意做他的朋友，做他的伙伴，这就是为主所做的。什么叫做属灵的侍奉？不是领唱诗像音墙领的那么好，像张牧师在那里带你聚会，不是这个而已。你为主因为爱的缘故请他吃一顿饭，当然你可能请他吃很便宜的饭或者很贵的饭，那就看你了，但是也不一定说要很贵也才算了，对不对？你真诚的在他需要的时候，如果他有重大的问题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你去靠近他，让他可以向你说，或者没有什么好说的靠着你的肩膀哭，做一个同伴，这样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切入。所以我们就随时准备我们四周的人，然后这个是对我们熟的人。那另外一个，你每一天做一个祷告。以前我们常常唱一首歌，主啊求你引导我今日前往令人归你，主有界沉沦最终无人为之祷告。所以主啊求你引导我，我有很多的朋友我今天为他祷告，求你预备我跟认识的跟不认识的人预备我。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不认识人就不理了，但是如果你有祷告做准备，神啊求你预备我今天可能会碰到什么不认识的人，但是我可以跟他建立关系，甚至我可以祝福他，甚至可以给他一些福音的一个讯息，你就为这个祷告。所以你为你熟人天天祷告，你为可能不认识会碰到的人来祷告，当然也为在教会会碰到的弟兄姊妹祷告。有的时候散会，昨天晚上我散会有几个弟兄姊妹他们不见外，他们愿意跟我讲他们什么需要，希望我为他们祷告，我们就一起祷告，我心里觉得很温暖。他们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空手来，我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鼓励。也许我们在聚会完了以后不一定是马上就走了，也许你们如果是同一个性别的你可以抱着我提醒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异性之间尽量少 hug， 尽量少 hug， 你跟异性尽量少 hug， 虽然这是美国的习惯，但是我建议异性最好少 hug， 当然你跟你太太 hug 是没有话讲， 因为我提醒这事还要小心，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不晓得人有多么大的软弱跟诡诈，这是唯一的我要提醒的。所以你随时准备为熟人、为陌生人，成为主耶稣的代表来关心他。那当然这是平常日常生活，所以我日常生活里面变成有使命的基督的代表来触摸我四周的人。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我觉得最起码的，我愿意活出宣教使命。我刚才还提了一个，问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是我，他会怎么做？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你要问自己 What would Jesus do? 神透过我有很多的机会要叫我四周人蒙恩，但是很多的时候是我关闭自己。所以神啊，求你预备我，求你开放我。当然如果你整天在你的烦恼，在你自己的困难里面出不来，那你怎么会顾别人呢？但是反过来，当你愿意开始顾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那么大的重担，你那么烦躁的压力啊，这是很微妙的一样事情。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去的时候，我们开始走上宣教使命的路。这个宣教使命的路是我得做救恩，然后帮助你得做救恩，然后到一个地步我愿意领受使命，再到一个地步我愿意牺牲自己让别人蒙恩。所以宣教使命不是传福音而已，宣教使命不是神爱你我让你得到神的爱而已，要从得使命、得生命、得使命、舍生命，这是一个宣教使命的循环。那个舍生命的目的是为了让他进入神的国，让神的国临到，神的旨意成就。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啊，我能够思想到的我就跟大家分享，没有保留，如果有一些重复的请你们原谅。我们要成为有宣教使命的教会，条件是我们要成为宣教使命的门徒。怎么有宣教的使命？我们要得生命，并且认真的寻求献身自己得使命，甚至到舍生命我都愿意。但是耶稣不是叫我们每个人一定舍生命，但是我们要舍己。舍己是对自我的一个对付。那我最近也常常在思考检讨我的自我的问题，但是我没有时间再多讲。但是请你注意，自我在神跟我们的关系里面有很微妙的地位。上帝没有抹杀我们的自我，不然神爱我要干什么？对不对？神爱 nobody。 所以神爱我表示我是有价值有地位的。但是当我很看重自我，觉得自己了不起要跟人家比的时候，我就失败了。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但是神爱我，神看重我，没有抹杀我的自我，而且从生下来给我本能是保护自己的，那这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常来形容人有罪性，小孩子说我的我的我的，我现在回过来想，诶，这不见得是罪性哦，这可能是神的怜悯哦，因为他保护啊，那从小就是给你给你给你，哪有那种小孩啊，我们天生就会保护自己，这是上帝的恩典啊。但是保护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唯我独尊啊，只有自己，那就错了。所以当我保护自己到一个地步，我在基督里面得到一个新的己的时候，我就愿意因为主跟别人需要的缘故舍己。舍己也是一个己的表示，诶，如果你根本没有己，你怎么舍己呢？你没有什么可以舍嘛。所以表示我们的自我一直都是上帝认定的，上帝珍惜的。但是问题是要让我们在上帝里面成熟，与神融合，然后我愿意过舍己的生活。所以我再次强调，教会要宣教的使命。宣教的使命不只是传福音，传福音是起步，我们从传福音到造就门徒，而造就门徒就进到效法基督，舍己背十字架。那这是一个整全的，这是我侍奉52年最近在神的面前反复思考， 的一点心得，可能不绝对准确，求神怜悯，但是希望对各位有参考的价值。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机会，弟兄姊妹也很有耐心，愿意听孩子的分享，出于你的，是你的心意的，启发我们真诚的领受，并且忍耐着结果，让我们经历你话语的真实，不只是我们成为一个蒙恩蒙福也蒙召的人，让我们也成为主你自己的代表跟见证，别人看见我们就接触到你，我们代表你去触摸四周需要的心灵。当然我们自己的问题，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能够解决，让我们不是活在自我的捆绑，而是我们得到释放以后，我们与你合一，我们学习多去看，多去关心，多去注意刚才孩子给弟兄姊妹的一些建议，对熟识还不认识你的人，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对每一天会碰到不认识的人，我们是预备好自己的人，满有你的恩典啊，甚至是福杯满溢叫人蒙福的人，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以及我们在侍奉的圣工上都成为你宣教的代表跟见证，赐福你的教会不只是一个宣教使命的教会，而是生命成熟长大，满有你的荣美，满有你的慈爱，并且能够繁殖跟倍增的一个教会。帮助你的仆人张牧师、长老们、弟兄姊妹们，让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 second class， 没有一个人是 layman， 每一个人都是主的门徒，每一个门徒献身就是教会的贡献，恭敬的交托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